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新税法的大面积推广并未获得意想中的效果，反而激起了民愤。被告令的实施让张汤得罪了更多的人，天下百姓皆对他恨之入骨。可惜刘彻并没有站在百姓的一边，而是毫无原则地选择了偏袒张汤。刘彻的袒护能维持多久？张汤何时才会迎来生命的终结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御史大夫报给皇帝的文件要经过御史中丞李文，张汤所有处理过的文件都得过李文的手。他从文件里逐字逐句的挖掘可以利用的素材，准备将来给张汤兴起一场大狱。可是就在李文挖张汤墙角的同时，张汤手下的一个小科员鲁业居也在挖着李文的墙角。鲁业居通过小道消息知道李文对张汤动手动脚的，于是托人上报了一封匿名信，内容是李文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，三句真话一句假话那种。刘彻把案子交给张汤处理，张汤把李文判了死刑，这个结果让刘彻皱了眉头，因为有点不合乎常理。按常理，做领导的多少应该维护一下手下吧，不维护也罢，杀他有这个必要吗？刘彻装作很随意的问张汤，李文的这个案子是谁最先捅出来的？张汤说可能是李文的仇家。刘彻没有继续追问，张汤也没多想，因为这几年来刘彻对他照顾太多了，张汤已经把刘彻当成朋友了。但是伴君如伴虎，皇帝不可能是任何人的朋友，寡人呢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称呼。张汤知道告李文的是鲁业居，虽然他没和鲁业居挑明，但是他心存感激，私下里多了几分关照。鲁业居生病在家，张汤就亲自过去给他做足疗治病。这个不太寻常的举动引起了赵王刘彭祖的线人的注意，刘彭祖没客气，一封诉状告到了刘彻手里。张汤身为三公重臣，竟然亲自给一个小科员做足疗，这里边绝对有奸情。刘彭祖是大张旗鼓的告张汤，所以刘彻不得不处理这事儿呢，没法瞒。刘彻把案子交给了廷尉署，廷尉署很难办呢，因为没有皇帝的命令，他们不能提审张汤。事实上张汤该上班还是上班，刘彻该听他汇报还是汇报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但是这个案子摆到这儿又不能不办，廷尉署只好去查鲁业居。鲁业居如果真的是死心塌地帮张汤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嫌疑都揽到自己身上，以自己之身洗清张汤。但不巧的是，鲁业居这个时候病死了，这事儿一下子断了头绪。当时有连坐法，一人犯罪全家株连，所以鲁业居的弟弟被廷尉署扣下了。 对张汤来说呀，这比扣下鲁业驹更棘手，因为鲁业驹的弟弟知道是他哥哥和张汤联手搞死李文。张汤有心搭救，可是因为说话不方便，就一直没提这事儿。鲁业驹的弟弟为求自保，只好把事情的原委都捅出来了。廷尉署不敢怠慢，立即把进展报到刘彻那里。刘彻把这个案子交给了简轩处理。这个简轩呢，身份很特殊，他是接替李文的新任御史中丞，是张汤的下属。简轩当年是卫青推荐的人，在长安沉浮十几年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官场的各种阴暗的原则，而他也是张汤众多的仇家之一。简轩去审鲁业驹的弟弟了，每个细节都不放过，形成详细的案情调查报告，但是他没上报，都压在自己手里。他并不怕张汤，简轩读懂了刘彻的心思，这两个案子涉及到张汤，刘彻似乎处理得很暧昧，皇帝肯定不会乱暧昧，背后的出发点其实不难理解，就是维护张汤，这个事情稀里糊涂的过去就得了。所以简轩认为这个时候把案情报上去不会起什么作用，李文的一条人命不会打动皇帝的。
张汤是汉武帝非常信任的一个酷吏，所以第一次告状的时候，汉武帝是将信将疑。但是随着简轩的深入调查，张汤伪忠的面目慢慢浮现。汉武帝何时才能了解张汤的所作所为？了解真相后，他还会像前几次一样偏袒包庇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张汤的案子交到了手下简轩的手上，深谙官场运作规律的他耐心的等待时机搞垮张汤。此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，使丞相庄青敌被牵扯进来了，也不是什么怪事，就是文皇帝的陵墓失窃了。丞相有一项职责，每个季度啊都要去巡视一次先帝的陵园，当然呢就是走走形式，转一圈吃顿饭。但是失窃的事儿出了，丞相免不了要担责任啊。庄青敌主动去找刘彻谢罪，还约好了张汤一起去。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嘛，多少算有点责任。庄青敌这一举动也是给自己壮胆儿，人多好说话嘛。丞相开口，张汤也不好拒绝，跟着来了，但是他没谢罪。他觉得呀，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从哪儿说都是庄青敌的责任，所以只有庄青敌一个人谢罪了，搞得丞相很尴尬。其实张汤啊，没必要把自己撇得太清，水至清则无鱼，该背黑锅的时候，你低低头没事儿的。不过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庄青敌无非就尴尬一下，不会因此怀恨在心，犯不着吗？但是后面的事儿就有些失控了。先帝墓遭窃是必须要查的，不然就是刘彻对祖先不孝。这个事情交给御史去办，所有的御史当然那都是张汤这个御史大夫的手下，所以这案子还是张汤主办。张汤查到陵园失窃并不是刚发生的，一段时间之后事情暴露，庄青敌才去谢的罪， 也就是说呀，庄青迪有知情不报的嫌疑。至于庄青迪是不是真知情不报呢，不太好说，但是他确实有这么个嫌疑。前面提到过张汤办案的风格，越是牵扯到大人物他越认真，而这呀正是刘彻欣赏张汤的地方。况且庄青迪也并不是皇帝想关照的人，所以张汤没打算要给庄青迪留情面。张汤这么做有邀功的成分。当年下重手处理淮南王刘安一案之后，升任御史大夫的经验让他感到非常受用。庄青迪也是有情报来源的，扯上自己的事儿，他能不留心吗？张汤和下属谈论此案的时候，被庄青迪的眼线得到了消息。庄青迪感觉大事不好，前任丞相李蔡就是被刘彻杀掉的，这么血腥的先例，庄青迪太担心了，害怕了，不行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就在庄青迪实施计划之前，朱买臣、王昭、边通不请自来，他们问庄青迪，丞相你怕不怕呀？庄青迪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担心。朱买臣说，多谢丞相坦诚，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一阵线了。庄青迪像是找到了知己，拉着朱买臣的手，看来你们几个这几年来在张汤手底下过得也很一般呐。朱买臣对庄青迪说，其他的都可以忍，但是李文被他杀掉之后，兄弟几个难免为自身担忧。李文和我们是一类人，区别只在于他没藏住杀心。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有皇帝在后面，张汤浑身是刺儿，没伤到他呢，先伤到自己了。庄青迪心想，你们三个兔崽子也知道害怕呀。朱买臣说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对张汤明的暗的都不管用，严毅、易纵、狄山、李文都搭上了性命，连吉案那么老资格的都被赶出了长安，赵王出手也没有用啊。你看看赵王最近告的这一状，廷尉审完简宣审，审到现在什么结果都没有，哪个看不出来张汤是存心杀李文呢？皇帝也不糊涂，这就是我们棘手的地方，皇帝有心维护。
如果项羽不是英雄，他是否会成为皇帝？如果刘邦不是皇帝，他是否能成为英雄？如果没遇到萧何，没遇见曹参，没有张良的辅佐，没有陈平的谋划，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历史，了解真相。大汉风云录，每天11:30。
取一个李文的人命，皇帝根本就不在乎。庄青迪疑惑了，那皇帝在意什么呀？皇帝难道就这么在意张汤的性命？朱买臣摇摇头，不是，皇上在意的是钱。庄青迪说，听你这口气，你们今天是有备而来呀。朱买臣笑了笑，皇帝既然在意的是钱，我们便用钱砸死张汤，请丞相大人务必配合，坦诚到底，丞相大人不为我等考虑，也要为自己考虑吧。庄青迪当然答应了，我们三个身份特殊，所以抛头露面冲锋陷阵的事免不了丞相大人来做。庄青迪有点拉不下面子，我庄青迪英名一世啊，今天竟然沦落到为你们三个王八蛋 当马前卒，你们是想让我杀人，还是放火，还是造反呢？”朱麦臣说：“丞相玩笑了，丞相既然开口，那就先帮我们抓几个人来，越快越好。”
张汤是汉武帝非常器重的大臣，武帝对他非常宠信，想要扳倒张汤也不是容易的。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能置张汤于死地呢？张汤之死的背后到底牵扯到什么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庄青迪听了这三人的话，将张汤坐下最得力的几个助理逮捕关押，并对这几个人说：“张汤蒙蔽皇帝，有关法令还没有颁布之前，先透露给商人，这就等于投机倒把，偷税漏税。而后张汤与商家坐地分赃，你们眼前有两条路：一，在这上面签字；二，死。”这些人当然乖乖的选择了保命签字。庄青迪把这份伪造的案情上报给刘彻，刘彻暂时没表态。上早朝的时候，刘彻问张汤：“我最近收到消息，我这里的法令还没有出台，商人们就预先知道了，从而借机谋利，是不是有人故意泄密呢？”张汤随口接了一句：“可能有吧。”张汤并没有太在意，这几年呢，他跟刘彻说话一直很随便。张汤应该听出了皇帝的话背后的意思，他不是政治盲啊。老滑头韩安国当年在东朝廷辩论之后，曾经提醒天汾，在这种危急的关头，什么争辩、反驳、逢迎都是死路。只有一件事是可做的，就是表态，气贯山河地表现出自己的高姿态，让皇帝感觉这一刻你就是正义的化身，也许反而能收到奇效。当然，韩安国这话是马后炮，没管用。没有人提醒张汤怎么做，张汤又喜欢把自己撇得太清，不是我泄的密，我是清白的，何必表什么态呢？一直都在等待机会的简轩终于找到了恰当的时机，把李文押的调查结果报给了刘彻。张汤和鲁业居合谋杀害李文，证据确凿。刘彻暴怒了：“张汤啊，你这是当面欺君啊。”张汤被收押了，面临审讯。我们无数次说过，刘彻这个人呢，爱则爱杀，恨则恨死，严重极端主义的倾向。刘彻暴怒之下，杀心已动。刘彻暴怒并不因为简轩的报告，这事儿充其量就是个导火线。刘彻暴怒更多的是为自己。刘彻为了让张汤安心做事，赶走吉案，杀掉严毅，杀掉义纵，杀掉狄山。刘彻把坏人都做尽了，换来的是张汤借机中饱私囊。皇帝不在意张汤杀李文，也不是真的在意张汤侵吞了多少钱，他在意的是他最信任、最想极力维护的人骗了他。刘彻派人审张汤，张汤一言不发，前后去了八批人，一句话也没问出来。张汤认定自己就是清白的，他也本能的觉察出是三个长史在背后下黑手。第九个去的 是赵宇，他是张汤志同道合的老朋友，一起修订过汉律。赵宇对张汤说：“张老弟，我是奉命行事，这几天你一言不发，你在等什么？老弟，你这一辈子，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判官笔下呀？有多少人被你灭族？你能数得过来吗？皇帝如今的意思你看不出来吗？他不愿意自己动手，想让你学理财。老弟，你当年把我当大哥，你是什么人我清楚，可是大哥不能替你求情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就和我说吧，老哥能做的也就这点事儿了。老哥来为你送行，兄弟，一路走好啊。”张汤定了定神：“连你也这么说，我明白了。我张汤出身刀笔小吏，没打过仗，没立过功，能位列三公，这辈子值了。如果日后有机会帮我转达皇帝，陷害我的是三个长史。”说完自杀身亡。张汤的族人准备厚葬，张汤的老母亲不同意，态度很坚决：“张汤又不是为国家尽忠而死的，是被人陷害冤枉致死，不能厚葬。”所以张汤的葬礼成了一条轰动性的新闻。这葬礼太简单了，一辆破破烂烂的牛车载着一副非常薄的棺材板，一路就这么吱吱扭扭的拉到城外埋了。本来想看热闹的人很失望，自然就议论开了：“哎呀，这张汤可是御史大夫啊，哎，他家里很穷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刘彻也听说了，他忽然意识到之前只求张汤速死，都没去查一查张汤的家底儿和账户啊。张汤也真是可怜，给刘彻卖了一辈子的命，却被刘彻逼死了。逼死了就算了，连个求情开脱的都没有，果然是打手的命啊。刘彻派人去查张汤家里，查出了一点钱来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可就这一点钱呢，还是刘彻赏赐的。刘彻忽然感到内疚，他做皇帝以来最好的一个助理被自己给逼死了。刘彻第一次认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。赵宇知道刘彻查过张汤的家里之后，将张汤的遗言报了上去。刘彻忽然问：“张汤葬礼那么寒酸，是谁的意思啊？”赵宇说：“是张汤的老母，他说张汤是冤死的，不能厚葬。”刘彻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也就是这样的母亲，才能生出这样的儿子。”他这一口气叹去了四条人命，朱买臣、王昭、边通全部被杀，然后丢给庄青敌一句话：“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庄青敌自杀了。赵宇现在觉得很放松，他不得已送张汤上路，又帮张汤平反，算是完成了对自己的一次救赎。
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张汤办案非常残酷，文武大臣都很惧怕他，所以张汤接连被人诬告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